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主啊，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将一切的荣耀称颂都归于你。我们也恭敬把以下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领受，也能够被主你的话语所引导来过人生我们恭敬再一次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什么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谈到神的爱，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不可否认的，有许多人对神的爱有所误解。今天有许多的宗教不但认为他们所信的神是爱，而且也在传播爱，然而他们所传播的爱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爱。许多人因为只看到表面上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并不是真正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所以就以为其他宗教人士所讲的爱跟基督教所讲的爱是一样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于连基督徒都因此被混淆了。另外也有人将神的爱不受文化欢迎的那一部分把它给挪去了，像是神的主权、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护理以及神的位格，这些不可或缺的要素都把它排除掉因此呢，神的爱就被大众化，就被扭曲，甚至于被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此外呢，也有人将神对人的爱过度的简化，认为神对人的爱都是一样的，神对一个敌对他的人的爱跟对一个忠心的仆人的爱都是一样多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是或者是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位神学的教授 D.A. Carson， 他在他所写的《论神是爱》的这个拦截的教义里面呢，他就指出圣经里面谈到的神的爱，他把它分为五种第一种神的爱是父神与子神内部间特有的三位一体的爱，所以第一种爱是三位一体的爱。这种特有的爱使得基督教的一神论跟其他宗教的一神论有所区别，因为只有这种的爱能够显示出神的启示跟他的救赎这个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的神学我今天就不谈那第二种的爱第二种神的爱是神对受造界的供应之爱，神供应之爱。我们看见神创造了这宇宙万有之后，他没有就离开，他仍然供应他所创造的这些受造物的需要。那么这是神对他所有受造物的这个爱，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神的爱是神渴望普天下堕落之人悔改的救赎之爱，第三种爱就是救赎的爱。不管一个人多么邪恶，神都愿意他悔改，神不愿意一人存而愿意万人得救，这就是救赎的爱，是神对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第四种神的爱呢，是神对蒙他拣选之人独特的爱。所谓蒙他拣选的人呢，可以指 全体的以色列民，也可以指啊基督徒的团体啊，不论是指哪一个团体，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是有特别感情的，这个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啊。那第五种神的爱呢，是神对肯顺服他的选民所赐有条件的爱啊。换句话说，神的选民如果要得到神这种有条件的爱，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呢，就是要顺服神啊，就可以得到这种爱啊。那么这个跟我们怎么信主没有关系啊，这个跟我们怎么样去跟神建立关系是有关的。可见神的爱不只是指神对受造物的这种护理的爱，如果是的话，那他也有可能只是一股和蔼可亲的，然后又带有一点神秘力量啊的一个力量而已啊。神的爱也不只是神拯救世人的那种热情，如果是的话，那只会使人对神内在的情感有兴趣，而对神的公义呢没有任何的兴趣。神的爱也不是专指他对他的子民的这个拣选，如果是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简化为神爱他的选民，却恨恶其他所有的人。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将以上啊所提到的这些神的爱的观点呢，把它分开来看啊。那其实神的爱最重要的彰显呢，就是在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这个啊关系上面。此外，我们也看见神的爱有时候呢，它是普遍性的。比如说，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要领受神的这个爱没有条件的。但是呢，有时候神的爱又是有条件有限制性的。比如说，人若遵守主的命令，就藏在主的爱中啊。所以有时候神的这个爱又是有条件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爱的认识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再来谈这个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对我而言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说，有人没有办法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或者至少有人可能没有办法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这个犹大书的作者他才需要这样的来劝勉读者。那么在此啊，犹大所讲的这个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神，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的爱当中的哪一种呢？很显然呢，在这里并不是指啊这个信徒可能会离开神的那个供应之爱，因为神对他受造物的供应是一直都在那里，不管人接不接受，神的供应都存在那里啊。在这里也不是指信徒会离开神的那个救赎之爱，因为这个爱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这里更不是指这个信徒会离开神对选民永远的拣选之爱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这些神的选民跟神隔绝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里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指的这个爱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五种，神对肯顺服他的子民所赐给的这个有条件的爱。因此呢，要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人信主之后，要让自己呢要让自己可以藏在神所要赐给信徒的有条件的爱中。这就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的这个意思。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条件存在啊，就是要顺服神才可以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啊。那么为什么信徒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第一是因为可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约翰就用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例子来比喻他自己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啊。当一个信主的人藏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连于这个葡萄树一样，可以从这个葡萄树得到这个生命的供养，不但可以让他自己充满了这个葡萄树的生命，而且呢还可以多结果子。同样的信徒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所充满啊，不但灵命可以成长，而且还可以结出这生命的果子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除了可以使人因此领受神丰盛的生命之外呢，也可以防止异端邪说的侵袭。在神的爱中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的一个安全的范围啊。一旦一个人离开了这个范围，那么就不会得到神的保守。只有在这个神的爱中的这个范围以内呢，才会得到神的保守。所以一旦人离开了神的爱的这个范围之后呢，那么很容易就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啊。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神爱属他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既然神爱属他的人到底，那么神就应该要保守这些属他的人不至于失败跌倒。为什么信徒还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个一方面是神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信徒自己的责任。虽然说神乐意保守信徒，但是呢信徒也应当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确有能力保守信徒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每当谈到神会保守信他的人的时候，通常你在上下文也可以找到信主的人也要保守自己。就像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犹大书的经文里面，先在第21节他谈到信徒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你再看24节他说什么，他这里说到神能保守啊，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他说什么，神能保守，他不是说神一定保守。神有这个能力保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信徒也要尽自己的那一份本分。换句话说，神能保守信徒，信徒也要去保守自己。可见保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神能够保守信徒在他的爱中，另外一个方面是信徒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两方面要同时存在，如果失去了一个就不会平衡。这就像 牧羊人有能力保守他的羊，但是如果这个羊不好好的跟从这个牧人，自己随意乱跑，跑离开了这个牧羊人所给他的一个能够保守他的一个范围之外，那么一来呢，他当然得不到牧人的这个保守，就会让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那么要如何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在犹大书20-21节，我们刚所背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当我们读这个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四句并列的句子，对不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这四句里面有四个动词，对不对？造就、祷告、保守还有仰望。但是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在原文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保守。那这个保守所组成的一个句子，就是主要的句子，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其他的三句呢，在原文里面是由三个分词所组成的附属子句。所以这样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分词所带出来这三个附属的子句呢，就是要来说明这个主要的句子，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首先呢，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呢造就自己。在这里的真道有信仰和信心的意思，所以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也可以说在至圣的信仰上造就自己。那么什么是至圣的信仰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当然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这本神的话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在。因此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就是要殷勤而正确的学习圣经。那么要怎么样殷勤而正确的学习圣经呢？首先当然是要勤读圣经，这个没有捷径的，我们一定要勤奋的读圣经。当我们越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去掌握它的内容，越能够去了解它。因为圣经的信息其实是连贯的，当我们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融会贯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研究圣经，不只是读，还要去研究。因为圣经的内容，其实它原始用的语言呢，不是我们现今的语言，而且我们也知道各卷圣经的内容它是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的背景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圣经经文的意思呢，我们就必须要对圣经的语言文化，还有它的语境的背景，以及文体的结构等等有清楚的认识才可以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清楚的认识，当然就必须要做一些的研究。那么要怎么样来研究圣经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资料很多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学习之前呢，如果可以得到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的指导， 我相信是会事半功倍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得到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指导呢？你可以到神学院去上课啊，但是可能很麻烦啊，也花钱啊。你也可以来上主日学，从五月底的那个主日开始呢，我跟这个李传道，我们就会开一门释经的入门啊。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就会教导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圣经。那么这个课程啊，我们分两个时段啊，一段是在早上主日学时间，一段是吃饭以后啊，那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上主日学的人啊，你早上已经上主日学，你可以午饭之后才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啊。要殷勤而正确的这个学习圣经呢，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要勤读圣经，要研究圣经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圣灵啊。虽然我们可以勤读圣经，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个圣经，但是要真正的明白这个圣经的内容，还是要依靠圣灵。要怎么依靠圣灵呢？就是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在我们开始读经之前，我们要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啊，不要拿着就匆匆忙忙就在那里念啊，那个果效不大的啊。然后当你这个研读或者研究之后，可能你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在那时候呢，你还是一样继续的恳求圣灵来帮助你啊，让你可以明白那个经文的意思啊。第四个呢，也是很重要的，要活出真道啊，要活出真道。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生命之道，它不是只是一种的知识，所以他必须要去把它应用出来，活出来，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在希腊文新约圣经 Nestor 编本的这个序言里面啊，有一句圣经啊权威本格尔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呢，把自己的一切应用在经文上，把经文中的一切应用在你的身上，就是要去活出来啊，这才能够真正的对我们有帮助。此外，当一个人明白这个真道又去活出来的时候呢，啊，还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圣经。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活出来，所以才没办法明白。当我们越去活出来的时候，就越能够去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啊。那么为什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可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因为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就会让自己不容易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不会偏离神道。当我们不偏离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在主的这个爱里面。从犹大书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犹大书的读者他们正在面临着信仰的危机。什么信仰的危机呢？有人偷着进来要破坏他们原本的信仰，所以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如果不稳固的话，就会被牵着鼻子走，最终就会走出了神的爱的这个范围以外，就不在神的爱里面了。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也充斥着各样的这个异端邪说，要把信徒带离开原本的信仰，要让我们不在神的爱里面。我就曾经听别人说过， 有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跟人在谈圣经，谈这个圣经里面的信仰啊，而且他还常常找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谈啊。他传的是什么信仰？他说呢，有这个天母，天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天母啊。他说我们信天父嘛，如果有天父呢，那么肯定有天母啊，因为我们人有父亲呢，那么当也有母亲，所以呢，有天父当然也应该有天母。以前的基督是以男的身份出现，现在的基督再来呢，就是以女的身份出现。所以以前有男基督，现在有女基督啊，这个当然是东方闪电派的错误的信仰。在许多年前，在市面上放映一部电影，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应该还记得《达文西的密码》啊，是轰动一时的这个电影。这部电影它就是根据一部小说的内容而拍的，小说跟电影的名字是一样的。那本小说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真的是非常畅销啊，被翻译成43种语言。作者呢，利用一些啊不符合事实的历史文件，加上他奇妙的文笔，所以呢，把它写得非常吸引人。这部小说就是以这个达文西那个画家的一幅画《最后的晚餐》那幅画作为题材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告诉他的门徒，有人会背叛他，会出卖他，对不对？所以那时候门徒怎么样，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啊。所以那时候靠在耶稣旁边的啊那个人，我们知道是谁，约翰，对不对？他问耶稣说，谁要卖你啊，谁要卖你？我们知道是约翰，但是这个达文西密码的作者呢，却说不是约翰，是别人。是谁呢？抹大大的玛利亚啊。而且他不但是这样，而且他说耶稣跟他还结婚，还生了儿子啊。那么现在被他发现啊，这就是密码啊，这就是达文西的密码啊。那在这本书里面也说到，耶稣呢只是人，他不是神的儿子啊。他之所以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呢，是因为在主后325年君士坦丁皇帝那时候有召开一个会议，尼西亚会议。那时候众主教啊，他们啊会议的一个结果啊，会议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耶稣跟玛利亚结婚还有孩子这个事情，完全就是虚过的事情啊。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啊，无非是要把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把他啊捧上天啊，抬高他的地位，让他的地位呢超过这些的使徒。当然，他背后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鼓吹这个女权的运动。那么耶稣是一个只是一个人，不是神的儿子，这个当然也不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开这个尼西亚的这个会议呢？是因为当时的异端已经非常的严重，他们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会议，是为了要维护这个信仰而召开的一个会议。所以这个是他们面对当时异端邪说的一个方法啊，借着这些主教们一起开会来商讨，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来面对这个异端邪说无孔不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因为知道什么是真的之后，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假的。就像我们今天要分辨这个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样，我们只要懂得看这个钞票是真的，那我们就可以分辨其他所有假的钞票。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不是在于研究那些异端邪说，他们到底是说些什么啊？我们的焦点是在于研究圣经到底说些什么啊？更何况只有圣经里面的真道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帮助啊！如果不是至圣的真道，对我们人的生命就没有什么帮助。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除了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之外呢，第二点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呢？在圣经当中呢，有三次提到在圣灵里祷告。你如果你读中文译本比较看不出来哈。第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是第一次他谈到用灵祷告。另外一次是在以弗所书6章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里他讲到靠圣灵祷告，靠圣灵祷告。还有一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犹大书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这里不管是翻译为用灵祷告，还是靠着圣灵祷告，或者是在圣灵祷告，他都不是讲这个祷告的内容，他是在讲这个祷告的方式还有他的态度。所以简单的说，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祷告，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去祷告的事情。有一位神学家巴科在他的《活在圣灵中》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在圣灵里的祷告是从心灵发出的，源自对神、对自我、对他人、对周遭需要和对基督的觉醒。不管这祷告是用言语表达啊，就像圣经的里面记载的祷文和颂赞，或者是在爱中无言的沉思注视神，或者是透过圣灵赐下的方言，这些都不重要。凡借着基督在心灵里寻求神的，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啊。他为这个做了比较多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是我们祷告的这个导师还有伙伴。按照以弗所书6章18到20节所说的，在圣灵里祷告呢，有五种的特质啊。第一种的特质是随时祷告，就是随时的随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种的祷告，不是说我自己想祷告我就祷告，我不想祷告我就不祷告。如果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就应该要祷告，就是要随时祷告，不论是在逆境里面要祷告，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也要祷告，小事的时候也是要祷告，不只是说在某一个地方要祷告，随时都需要祷告。这就是随着圣灵的感动而祷告。但是这样的祷告呢，也是要注意一下情况。比如说在祷告会当中，有人正在祷告的时候，你也有感动要祷告，那时候该怎么办呢？不是就自己也祷告起来，不管那一位正在祷告的人，应该是要等那一位祷告的人祷告结束之后呢，才祷告。如果你没有办法等到那个人祷告结束之后才祷告，那你就应该在自己的心中去默祷，以免影响那个正在祷告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在崇拜聚会一样，你可能在聚会的进行当中，你突然有一个感动要祷告，那说怎么办呢？你总不能站起来然后就在那里祷告，但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去默祷，以免影响这个聚会的进行。在圣灵里面祷告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多方的祷告。什么是多方的祷告呢？多方的祷告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祷告。有时候可能是在那里认罪，有时候可能是在那里赞美，有时候可能是在那里反省，有时候可能只是安静的在神的面前等候，有时候可能是表达对神的感恩，有时候是把你心里面那时候所想到的事情向神来倾诉。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警醒祷告，就是在属灵的事上呢保持这个警醒，这个警醒的祷告就是要为了要堵住那个属灵上的一个破口，还有一个就是要不倦的祷告，不倦的祷告不只是说要常常祷告而已，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处在一种情况里面，会不想祷告，会有点灰心，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如果你有感动，有心里有这样的感动的话，还是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最后一个呢，就是为人代祷。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呢，特别看重这个为别人的需要来代祷这件事情。我最近读一篇文章，谈到一位在苏联时期的姐妹，在她28岁的那一年呢，因为她对信仰的这个坚持，她被抓去关起来，她被判监禁7年，在劳动营里面做苦工。其中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呢，她是被单独的囚禁起来，而且呢，她在那个地方是很寒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那个严寒的囚室里面呢，他受尽了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是呢，他对主的这个信心呢没有改变。7年之后，他终于被释放了。那他在回想他过去这几年他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他很肯定呢，除了神的保守之外呢，就是众圣徒为他的代祷支持。所以呢，他自己写了以下的这一段话。他说，请相信我，情况往往是如此。在严冬的夜里，在单独禁锢的囚室中，顿时之间感到喜乐和温暖，以及 爱的响亮乐韵，然后无法入眠。我知道自己正紧紧地靠在冰冷的这个墙壁那里缩成一团，但是他也感觉到正在此刻有人在想念他，在为他向主祈祷。你想，一个活在冰冷的囚室里面的一个人，他的内心里面有什么好让他涌出那个喜乐的？有什么好让他觉得温暖的？有什么 好让他觉得好像有爱的乐韵产生的呢？我相信除了主的保守之外呢，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在为他代祷。我们看见这就是代祷所带出的奇妙的果效。所以呢，我们应当常常为人来代祷，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除了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之外呢，也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这里，犹大书的作者把造就和祷告放在保守之前，然后把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又放到后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里，这不但让我们看见要靠着主耶稣的怜悯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而且也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才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及在圣灵里面祷告。可见呢，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或者这些呢，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啊，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今天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在这里这样的教导是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做到啊，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以上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不堪一击的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在这里的怜悯这个字是慈悲的意思，英文可能翻译为 mercy 啊。可见一个人之所以会得到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我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慈悲。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做什么而得到神的怜悯，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的，而且我们也应该做的，就是要来仰望神的怜悯。仰望这个字呢，有等候的意思，在这里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就是要我们来等候主，依靠主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从前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同样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也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今天这个异端邪说弥漫，在这个道德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置身于一个被邪恶的洪流所冲击，甚至要淹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呢， 就是抵挡那个邪恶的洪流的那个中流砥柱，它就是防止我们被邪恶淹没的那个救生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紧紧的抓住主耶稣基督的话，不但不会被击垮，而且呢还可以得胜。以文斯敦大卫的继承人 Dan Crawford 在他的上衣的口袋里面呢，他常常带着一本新约的圣经。在他去世的时候，有人从他那本破旧的圣经里面的那个最后一页那里发现这样的一个句子，他说呢，我个人无能为力，海涛滔天，寒雾重重，天空漆黑，但我知道我们俩终必获胜，耶稣与我。那个我们俩就是耶稣与我。我曾又弱又怯，现在既勇又壮，他从来不后退，我们俩终必获胜，耶稣与我。没有错，不管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人生的风暴有多么的大，只要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来仰望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可以保守我们怎么样，直到永生。所以在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记住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对，因为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呢，只要用信心来仰望主耶稣基督，他就必定会施恩怜悯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来仰望耶稣基督，他就会保守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的处境如何，神对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不但愿意保守你，而且他有能力来保守你，但是你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吗？如果有的话，感谢主，但是要继续，不是停在这里，要继续的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要灰心，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就借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来然后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就可以藏在神的爱中。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藏在神的爱中，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感谢你这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深信你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要尽到我们自己应尽的本分，以至于我们可以保守自己藏在主你的爱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保守自己在你的爱里面。我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特别施恩怜悯，保守和带领，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